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今天我们又相聚在一起，我们在我们的敬拜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爱我们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又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我们虽然我们隔得很远，但是我们其实在主里，我们仍旧是很近的。主啊，我们今天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把我们的牧师完全放在你的恩手里，求主保守，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一起来阅读你的话语，来聆听你的声音。主啊，我们求主也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家里的隔离的生活。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这一段时间非常不容易，但是主你带领我们，无论怎样你都牵着我们的手。我们把以上的这个讲道完全的放在你的恩手里，求主带领，求主保守。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我主基督之名，阿们。我们今天的经文是罗马书八章一到十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的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藉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圣经读毕。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在分享神的话之前，我们低头祷告。愿神怜悯我们，赐福给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主，我们全能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即使在这疫情之间，主啊，你摇动列国，但愿万国都要来赞美你，万民都要来称颂你，因为你为真神，你是活神，你是永远的王。主，我们把感谢把赞美都归给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借着你的话语创造诸世界，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引导你的儿女。我们今天把你的话语交在主的手中，来祝福我们今天的分享，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你里面得到从基督来的平安和喜乐。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在接下来的五周里啊，我们针对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全球的疫情呢啊，教会呢啊，让我们讲五个主题，就是从第罗马书的第八章讲五个主题：安全，还是平安、自由、受苦、目的，还有希望，还有希望。我们知道很多人在这个疫情之间，在这疫情之间被恐惧焦虑所捆绑，好像失去了安全感。我们被困在家里，好像失去了自由，是吧？啊，疫情呢啊，看起来没有缓解的这个迹象啊，好像看不到尽头，什么时候结束没有人知道啊，人们好像失去了盼望一样，是不是啊？我们今天讲平安，讲自由，讲盼望。愿神的话语给我们带来希望和安慰。这一章呢，我们首先讲的是平安啊，或者是安全。 如果你信了主，你在基督里面是完全的，有平安的，你是安全的。无论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动荡，都不能摇动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安全感。你说罗马书啊，我们首先啊，回想一下，罗马书的第一到第三章呢，讲的是世人都犯了罪，带来了神的愤怒和审判，结局就是死亡。啊，我们要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啊，这个全球流行的冠状病毒就是神对这个世界的罪的审判，罪的结局都就是死，就是死。我们每天有很多人死于这瘟疫啊，尽管人们否认神，但是神他的律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掌权。从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一节到五章讲的是因信称义，讲到主耶稣为我们的罪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啊，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啊，让我们只要真正的信主，我们就不活在神的愤怒，不活在神的刑罚里，而能够被神称义，得着称义的地位，得着永远的生命，得着永远的生命。所以每个真正的信耶稣的人，他在基督里面是有真正的安全感的。罗马书的六到八章呢，讲的是成圣，我们称义之后不是停留在起点，而是更一步的追求，要活出成圣的生活来。第六章讲的我们要脱离罪恶，成圣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向罪死，向神活，不再做罪的奴仆，而是做神的奴仆啊。第七章呢，要讲的是我们称圣要脱离律法，脱离律法啊，脱离律法就在于和基督联合，向律法死。一个已死的人就脱离了律法了。今天呢，我们讲呢第八章，将要脱离肉体，脱离肉体，我们要活在圣灵当中，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恶行。在你要仔细的啊，把整章的啊罗马书第八章读完的话，你发现在这一章里有两个字一再的出现，就是肉体和圣灵。圣经中说的这个肉体是什么呢？你知道保罗说的肉体，它是一个属灵的词汇，它不是指的我们的身体，也不是说我们啊人满足我们的生活正常的需要而产生的欲望。啊，而是人肉体是人的本性里易于犯罪的倾向，啊，人是啊人的本性就是罪的，这个肉体呢是罪啊借着辖制我们的工具，辖制我们的工具。如果你在保罗啊在这个加拉太上五章九到二十一节那里说，肉体的事呢是显而易见的，就像拜偶像、仇恨、恼怒、争竞、异端、嫉妒、凶杀、奸淫，这些个都是肉体的事情，都是肉体的事情。所以肉体呢是指的人本性里的软弱，是我们的啊人的本性中那个低贱的一面。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你都理解什么是肉体的。有个人呢，他去超市买东西，哎，他发现呢这个售货员呢多找给他钱了，可他想给这个售货员说的时候呢，那售货员就因为很忙嘛，转身呢就去照顾下一位乘客去了。他呢算了，就带着这个多余的钱就回家了。回家以后怎么样？他的心里不平安，虽然是一点的钱，但是不义之财，是不是？啊，圣灵感动他，你需要把这个钱送回去。他只好那个找店员说，人家说我一回家呢看着啊钱你多找了，我回来还你。你知道那个店员就非常感谢他呀，说哎呀，我们一看我们现在像你这样的诚实的人都很少见了啊，你把钱多找了又还回来。你知道吧，这个姊妹一转身要离开的时候呢，圣灵又责备他了，说明明一开始你就知道人家多找给你钱了，为什么你当时不还给人家，是吧？然而还有不诚实，说你回家以后才发现多找了钱呢。啊，为什么啊？你本来你回来的时候是想着 是做诚实的事情，是不是？为什么回来了还是不诚实呢？为什么我们人常常在虚谎上，在诚实上加深虚谎呢？是吧？我们常常是在我们不需要犯罪的时候怎么样还在犯罪，因为这个犯罪是我们的本性。要圣灵叫他什么，再回去给店员说清楚，你懂了吧？哎呀，他就更不容易了，是不是啊？你看我刚才跟你刚刚人家说我夸我诚实了，我现在去啊告诉人家其实还是不诚实，是不是啊？你看人的肉体是非常诡诈的，非常诡诈的啊啊！我们在生活中有很多，我们可以说我们基督徒也是属肉体的啊，肉体有很多的表现，比如说我们总是看见别人的不对不好，对自己呢啊的缺点视而不见，总是看见别人的不好，是吧？我们啊有的时候我们做事呢总是想要彰显自己，如果这样的人我们就说啊这个人的肉体啊很大，是不是啊？让人总是让希望人看看，你看我多有本事，我多有恩赐，我多有能力啊。还有呢，我们做点好事呢总想让人知道，总想让人知道啊，我也是做了好事不叫人知道，我的心里好像总觉得不安，你懂了吧？这个就是你的肉体怎么样在作怪啊。很多的事呢较真儿，总是永远证明我是对的，你懂了吧？啊，而且分外的看重别人对我们的评价，别人说我们一句好话啊，我心里非常的得意，是吧？好几天高兴的了不得。但是如果人说我一句不好的话，怎么样？啊，心里就总是啊不安，愤愤不平。啊，肉体还有什么呀？就是常常不能心平气和的面对给自己观点不同的人，啊，不能够忍受别人说自己不好的话，啊，被冤枉的时候呢，总想找机会一定要解释，把别人那个头脑中的观念怎么样，好像搬过来一样，翻转过来。而且看着别人有对自己有些过失的时候，心里呢总是翻腾着那些个别人对我们自己的动我们的那些个得罪我们的地方。是不是啊？啊，当我们啊跟别人有摩擦的时候，不能够主动的去跟别人去和好，你看到了吧？这个肉体就是这样。我们想想，我们每个人，我们是不是属肉体的人呢？有的时候，哎呀，我看到这的时候，我就想，哎呀，这个真的就是我自己啊，我自己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这个肉体的表现，我们每个人呢，都在罪中，在肉体中挣扎，啊，你知道，一个顺从肉体、被肉体支配的人呢，他的生活总是受那些个罪的本性所产生的欲望所支配，他不受神的支配，不受神的支配。啊，一个属肉体的人，他没有办法活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来。有一个人呢，和他的太太呢，啊，有个小的争执。一个小很小的争执，在回家的路上，他就说：“哎呀，回家去还是给他好好的 和好吧，是吧？给他说道歉，是吧？谁啊能够首先的啊降下杯来，低下啊降杯自己，能够对方呢啊说和睦的话，那么呢啊他就是一个蒙神喜悦的人，是不是？啊，可是到了家了呢，那个肉体的嘛就在那里作怪了，他什么也不说。”他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你看，人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啊！后来呢，到临睡前呢，他的太太呢过来呢，给他求和睦，他就扭过脸去，给他一个后背，是吧？就是他那个还是那个气儿怎么样？还是他心里还是有气，就是不肯下台阶，那个老我，那个肉体。其实他不是不知道应当饶恕。可是就是怎么样饶恕不上来，为什么呢？因为他活在肉体里，没有活在圣灵里。如果你活在圣灵里，你非常的容易饶恕。如果你活在你自己的肉体里啊，你怎么样让你饶恕，你都是不肯饶恕的啊。我一个人活在肉体里啊，就不能够不活在他不活在圣灵里，他就是活在肉体里 啊，一个活在肉体的人总是想到别人对我们的伤害，从来没有想到我们在我们这个老肉体里对别人产生多大的伤害。啊，后来他太太就说了，说啊，你总是说叫别人无条件的饶恕人，你自己却不肯饶恕人，你怎么叫别人去饶恕呢？是不是啊？他真正的感觉到，在这里保罗所说的，啊，保罗啊，在这个7章18节那里说，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就是在我这个卑贱下贫的本性里面，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若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我们的肉体，我们这个老肉体是抵挡神的，是罪的奴仆。15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21节，我觉得有个律，就是在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与恶与我同在。我不是不知道我应当饶恕，可是当我活在肉体里的时候，那个恶，那个不肯饶恕，就是一直的在里头嘛，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你知道一个人活在肉体当中是相当辛苦的，相当辛苦的。我们自己啊，总是没有办法照着我们愿意让神让我们做的去做。我们知道律法所说的是好的啊，律法说的那么好，是不是啊？我们也很想去做，但是怎么样，就是做不到。我们不想做的那些个事呢，哎，反倒是身不由己，怎么样，非得去做。这种状况发生在所有人的身上，发生在所有的人的身上。想行出来的善怎么样，行不出来；不想行的恶，却倒去做。这是每一个属肉体的人的困惑。你知道吗？这不仅仅是保罗的挣扎，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挣扎。在每一个破裂的人际关系，在每一个分裂的家庭，在每一个人与人之间的纷争的背后，都是肉体在作怪啊，都是肉体的产物。我们不是不知道我应当饶恕，知道我一旦饶恕了，是不是一切都平安了，然后马上就会有和睦。只是当我们想饶恕的时候，我们的肉体就在那里挣扎，我里头的罪与恶就出来反抗，说你看他就是这样不给我留面子，是不是啊？我们的里面就说，哎呀，我们两个人啊，天生就是不合，是吧？你看这个顽固的肉体，就是让我们继续的硬着心不肯饶恕啊。我们不是不知道我应当去爱，因为圣经中说的多么好，说、啊、小子们呢、啊、你们应当彼此相爱，是吧？主耶稣，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是吧？我们知道应当爱，可是我们里面这个罪，我们里面的罪恶，就是让我们爱不上来，爱不上来，是不是啊？我们肉体的人常常是总是沾那些属肉体的事。我明明知道说，哎呀，我应当晚上的时候好好读圣经、祷告、亲近神，你知道吗？可是老肉体想这个干什么呀？想看手机里有什么新闻呢？是吧 ？YouTube 里面又出现了什么有趣的视频了，是吧？看看某某明星的私生活，啊，你看那个富豪的演讲，啊，那么让我们感兴趣，这都是肉体啊。 哈，还有像美国又出什么大事了，是不是啊？中国好好声音那些歌星唱的真是太好听了，是吧？你只把肉体还是看看微信里的朋友圈里，看看别人家里那个后花园里种的花，种的什么花，养的什么菜，都这么的好奇，让我们去看。你看到了吗？一个属肉体的人，他关心的就是属肉体的事情。明明心里知道说，你看别看了，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是不是啊？明天早起来还应当起来灵修啊。可是那双手就是控制不住的，在那里一直点呀点呀，控制不住的点，生怕错过对我们的肉体感刺激的，刺激我们肉体的事情。啊，想停也停不下来。结果呢，一看表子嘛，夜里已经1:30了，第二天呢，再也起不来了。日复一日的过着失败的属灵的生活。你知道，一个人在没有信主前，他就是不由自主的受肉体的支配，说白了就是活在魔鬼的辖制当中。你说受一个人他受肉体的支配，他走的是一条死亡的路。我们的这一有一节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因为他的生命中没有神，没有神，完全被这个世界被这个世界所支配。你说一个这样的人呢、啊？他永远不能在神面前站得住，神不是他的朋友，神乃是他的敌人。我们这一个与神为敌的人，什么呀？他是没有未来的，肉体的啊，一个人随从肉体的结局就是死亡。你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天然的力量能够胜过自己的肉体。没有圣灵，我们就不能摆脱肉体的辖制和捆绑。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25节，七章的25节，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知道吗？感谢神，你知道神给我们一个救法，你知道吧？就是让我们来依靠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来到世上，他是完全的人，但他顺服了神的旨意，活出了律法公义的要求，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所做的为我们开辟了一条生命的道路，我们因信耶稣得到所应许的圣灵，那么神就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胜过肉体，让我们活出得胜的生活来。所以一个人他信主以后，圣灵进入到他的生命中，他不再受肉体的支配，他乃是受神的灵的管制，啊，受神的管制。啊，我们看今天的啊8章的第1节，他这里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了。你知道，我们因信耶稣基督，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又复活了，我的罪归在耶稣的身上。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只要我们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不被定罪，不被定罪，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一个人活在肉体里，有两样的东西捆绑着我们啊，就是罪和死亡和死亡啊！你要想挣脱罪的律和死亡的律，只有需要一个更高的律啊！那更高的律就是赐生命圣灵的律啊！只有更高的律才能改变这个低的律。你知道吧？我们相信了耶稣啊，圣灵释放了我们，释放了我们啊！耶稣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我们从前是罪的奴仆，我们犯罪是不由自主的，人是忍不住的犯罪啊！我们想啊那些不该想的思想，我们看那些不该看的东西，是吧？说那些个不该说的脏话大话，是吧？做那些不该做的，去那些不该去的地方。但是现在怎么样？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我们成为啊，是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得着称义的地位，在生命中脱去了 罪恶那个权势的力量，啊，使我们脱离了罪的辖制，罪的辖制。当这些肉体的东西啊，当那些卑贱下贫的东西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已经信主了，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我已经被神拯救出来，我们已经被耶稣的宝血洁净，我怎么还能够回到以前那个龌龊的光景里去呢？他耶稣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他而且拯救我们脱离死亡。我们知道最后在这十一节那里说，他还使我们必死的身体 活过来，让我们的身体得赎，不止让我们的神不止拯救我们的灵魂，而且怎么样，也让我们的身体和灵魂一同的得赎，一同的得赎。保罗说，我们的肉体中有个犯罪的灵啊，活在肉体的人他不可能不犯罪啊。第八律八章的三到四节说，律法今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你知道律法呢，它敌不过犯罪的律啊，犯罪的律，律法也不能够帮助我们胜过罪啊，没有办法救我们脱离这个罪的捆绑啊。我们因着我们的肉体软弱，我们不能遵行律法，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他有人的像样式，但是怎么样，他没有罪。耶稣啊，是那个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让我们在神里面得着神的义，成为神的义。神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了罪带来的咒诅，满足了律法公义的要求啊。所以耶稣呢，为我们的罪呢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神不仅啊不再定我们的罪，而且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啊。你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拯救自己，就像我们啊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我们的软弱怎么样，由圣灵的帮助，神是借着圣灵来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能力能够胜过肉体，胜过罪恶，胜过罪恶。所以呢，我们只要不随从肉体，去随从圣灵，那个律法的义啊就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当我们软弱，我们觉得不能抵挡试探的时候，我们要求告神，我们求圣灵啊，我需要你，求你来帮助我，求你来帮助我啊。下边呢填到，我们需要体贴圣灵来顺他而行啊。第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体贴圣灵的人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我们知道有 两种不同的人啊，一个是随从肉体的人，一个是随从圣灵的人。随从肉体的人呢，他体贴的都是肉体的事，而体贴圣灵的人，他体贴圣灵的事。你知道吗？我们最近我们查这个撒母耳书，撒母耳记上讲的扫罗就是一个属肉体的人，是吧？神让他去啊杀灭那些亚玛利人，把他们全都歼灭，是吧？除掉那些肉体。可是扫罗怎么样？他爱惜那些啊上好的牛羊，他喜悦亚甲，他把他们都存留下来，你知道吗？他去不去遵从神的旨意，去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他却怎么样，却体贴这些个羊群牛群，这些个东西都是属肉体的东西，你知道吧？我们看看体贴肉体的人，他关心的都是肉体的事。一个体贴肉体的人，他每天想的就是啊，哪里有好吃的，哪里有好玩的，哪里 啊，有热闹，是不是？人有正常的欲望呢，它不是罪，是不是？啊，但是我们人有这个啊肉体，它很容易被罪的东西来吸引，来吸引。我们常常我们的欲望不是满足到啊，不是说得到满足以后就够了啊，这个我们肉体这个欲望呢，常常让我们得到基本的需要之后怎么样，还要更多，甚至是不择手段达到目的。人的欲望是个永远没有满法没有办法填满的无底洞啊，一个人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常常就落在罪的陷阱里啊。一个人肉体他喜爱这个世界上的啊荣华富贵，所以呢就处心积虑，就是每天想着怎么样去啊聚敛财富，贪得无厌，是不是啊？所以一个人他体贴肉体，照着肉体的喜好去生活，就是与神为仇，与神为仇啊！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因为一个人不服从神的律法，违背神的律法就是罪，犯罪就是与神为仇。一个属肉体的人，他以自我为中心，他不能得神的喜欢啊！一个人他总是啊想着这些数据的事，因为他怎么一个人他怎么想，就会影响他怎么样的生活，也最终的决定他的命运。一个人总是考虑肉体的事情，他就成了肉体的奴隶，他会陷在罪里，再也没办法自拔。如果每天啊这个心中的啊思想啊都是被一些肉体的事所占据的话，我们就再也没有心思去体思念圣灵的事情，我们就不可能随从圣灵而活。体贴肉体最终的结局就是死。你知道我在出国前，我就看见那些个年轻人，年轻的那些个孩子们啊，每天就是在电脑上啊打游戏，没有白天，没有黑夜，整夜都不睡觉。哎呀，我看着他们，觉得他们非常的可怜。也许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说我从哪里来，我现在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将来要到哪里去，是吧？神赐给我们这么啊美好的生命，难道就是为了这一盘游戏吗？你知道有人啊，他在这个啊这个网吧里玩了3天3夜的电脑游戏，就突然心脏病突发就死掉了。一个人活在肉体的结局就是死亡，这是魔鬼的诡计，让我们的头脑充满了这些个满足人情欲的东西，是吧？让人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思考生命的意义，还有他永恒的命运，结果就稀里糊涂的进入了地狱。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应当不再随从肉体，而做一个随从圣灵的人。我们的生命应当以耶稣为中心，我们做凡事都要讨神的喜悦，按着圣灵而行，按着圣灵而行。我们通过读圣经来明白神的话，从神的话里我们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不喜悦的。我们按着神的话来行，体贴圣灵的心意啊，顺从圣灵的带领。而且在做凡事上，我们都要求问神，不是随从自己的肉体。神不让我做的，即使在我看来是好的事情，我也不去做啊。我们求神引导，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啊，我们确定它不是出于我们的肉体，而是出于圣灵的引导。我们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也不是抱怨，而是祷告神，求神引导我们，求神引导我们。如果我们在凡事上顺从圣灵的引导，我们呢生命中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和平安。如果我们啊随从圣灵的意思，按照他的旨意去生活，我们就会得到生命和平安。第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肉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在这几节经文里啊，出现了像神的灵、圣灵、基督的灵，其实说的都是同一位圣灵。如果你有圣灵在你的心里，你就是属基督的啊。耶稣基督通过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如果他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不属肉体了，是不是啊？那个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着的灵就是圣灵，是吧啊？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就是神。神就是借着圣灵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现在也照样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这必死的身体再活过来。你知道吧？圣灵的内住，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生命。你知道吧？罪来到这世界上带来了死亡，是吧？无可避免的，人人都要一死。但是一个人如果他里面他信了耶稣，他里面有了圣灵，与基督成为一体，他是不可分割的。基督死了又复活，我们这些与基督成为一体的人，我们心里面有圣灵，圣灵也会叫我们从死里复活过来。我们环顾我们周围的世界，每天因为疾病、天灾、人祸、饥荒，多少的人在死去，是不是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处是安全的，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找到那个真正的安全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用因为疫情担心惧怕，在基督里面我们不定罪，在耶稣里面我们得着生命，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安全的。所以我们不要总是想着肉体的事去体贴肉体，不要为肉体而活着啊，总是想啊，看看这个世界的新闻呢 看看什么有什么刺激的事情，是吧？不让这些搅动我们内心的平安。我们要做一个体贴圣灵的人，如果我们的生命真的受圣灵的管制，我们就能够脱去肉体的捆绑，一直活在基督的生命和平安里面。我们要让圣灵怎么样来充满我们啊！我不知道你每天祷告的时候是不是说让圣灵啊，你来充满我，来充满我。圣灵是神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我们也想啊，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像求宝贝一样来怎么样渴求被圣灵充满。你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呢？就首先你要读神的话。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啊，神的话就是灵。当你里面充满神的话的时候，圣灵就能够引导你。神的话就是生命。第二个就是祷告祈求啊，圣灵说你祈求就能得着啊。耶稣也说过，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其次呢，还要认罪悔改。我们需要倒空自己，我们自己啊，倒空自己越多，圣灵怎么样就充满我们越多。当我们活在圣灵里面，我们就啊，从肉体中得着释放，我们就得着那个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真正的平安。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感谢你在基督里赐给我们这个世界任何的患难都不能摇动的平安。主啊，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面我们永远是平安的。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软弱当中求主与我们同在，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啊随从圣灵的引导，脱去肉体一切的捆绑啊，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成为一个在基督里面有丰盛生命的人，成为一个被圣灵管制的人，让我们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主啊，保守我们每个弟兄姊妹 还有每个家庭的平安。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纪念我们弟兄姊妹在神家的服事和奉献。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用以赛亚书35:3-4的话来鼓励弟兄姊妹。这里说，坚信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好，我们最后我们为大家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